开坛不说《红楼梦》，读尽诗书也枉然。欢迎走进猫哥祥说《红楼梦》，我们一起品味中国古典小说的巅峰之作。我们前面看到啊，王夫人把晴雯赶走了，当然也赶走了其他一些人啊。贾宝玉呢很生气很伤心，接下来呢就有贾宝玉和袭人的一段对话，然后呢宝玉将一切人稳住，便独自得便去出了后角门。好，贾宝玉独自一人，连个丫鬟都不带啊，独自一人出了后角门，央就是求啊，央求央一个老婆子带着他到晴雯家去瞧瞧。先是这个婆子百般不肯，他怎么肯呢？这种事情被抓到了还不倒霉吗？是不是啊？他百般不肯，只说怕人知道，回了太太我还吃不吃饭了。无奈宝玉死活央告，又许他一些钱啊，关键是给钱了，那婆子方带了他来。这晴雯当日是赖大家的用银子买的，也就是晴雯是买进来的，那时晴雯才得十岁，尚未留头，也就是买进来的时候才十岁，还是个小孩那种发型啊，还没留头。因常跟着赖妈妈进来，贾母见她生得伶俐标致，十分喜爱，故此赖妈妈就孝敬了贾母使唤。好，这里看出来了啊，晴雯本来不是为了做家大丫鬟的，是赖大家的买了来。赖大不是赖大家的，应该是赖大的妈妈啊，这个赖妈妈买了来，结果买来以后呢被贾母看见了，长得好看，于是呢赖妈妈就把这个丫鬟给送给了贾母。后来所以到了宝玉房里，这晴雯进来时也不记得家乡父母，只有个姑舅哥哥专能刨宰，刨就是杀猪宰羊的那个，就是用刀切割，那个叫刨啊，宰就是宰杀嘛，专能刨宰就是专门杀猪啊杀羊啊，也沦落在外，故又求了赖家的收买进来吃公食。赖家的见晴雯虽在贾母跟前千灵百俐，嘴尖性大，倒却还不忘旧，故将他的姑舅哥哥买了进来，把家里的一个女孩配了他。好，这个就是谁呢？就是前面提到过的一个厨子，叫多红虫。还记得多红虫吗？
记得。
他老婆叫多姑娘，多姑娘就是跟贾琏鬼混还留了一撮头发的那个，记得吧？
记得。
哎，多混虫这个人是怎么来到贾府的？首先是赖妈妈买了晴雯，买了晴雯以后，晴雯比较重感情，求赖妈妈你连我哥哥买了吧，我哥哥是会杀猪杀羊的，所以这种情况下才买了那个人进来，而且呢还给他配了个老婆，就是后来的多姑娘。
他的哥哥晴雯的哥哥就是多混虫。
哎，对，就是多混虫。那么这个嫂子就是多姑娘了，就是跟贾琏勾勾搭搭的。其实不光跟贾琏勾勾搭搭啊，多姑娘这个人跟贾家几乎所有男人都勾勾搭搭，就是包括主人像贾琏这样的，包括小厮啊，基本上每个都勾勾搭搭。所以这里提了一下晴雯的来历啊。赖家的见晴雯虽然在贾母跟前千灵百俐，但是呢他不忘旧，他还念着自己的哥哥，于是就把他的哥哥买了进来，把家里的一个女孩配了他。成房后谁知道他的哥哥啊，一遭生安泰就忘了当年流落，任意吃酒。当年流落在外，饱一顿饿一顿，哪有酒吃，现在到了贾家以后日子变好了，天天喝酒。他家小也不顾，偏又娶了个多情美色的老婆，见他不顾生命不知风月，一味的吃死酒，便不免有蒹葭以郁之态。蒹葭是什么呢？我们作为常州人应该知道有一个地方叫蒹葭。
不知道。
不知道啊。蒹葭这两个字啊本来是什么？本来是诗经里的。我们有一个景点可以追溯到2900年前，就是淹城，知道吗？
知道。
淹城的历史有讲2900年了。现在留下来的就三条河还有三圈土。别的都没有了，谁知道那叫什么地方啊？那怎么起名字呢？于是就到《诗经》里去随便找两个字来，找了很有诗意的，叫蒹葭。结果导致我们常州人本人都不会读这两个字，这两个字不认识，蒹葭，知道吧？蒹葭是什么呢？是一种芦苇，郁呢就是玉树，就是一种漂亮的树。蒹葭以郁什么意思啊？芦苇和玉树差别很大吧？为什么这里有蒹葭以郁这个说法呢？就是多姑娘认为自己很漂亮，整个贾家所有人都没有我漂亮，结果嫁给了这么一个整天喝烂酒的人，是不是啊？她觉得自己亏了，所以她未免有蒹葭以郁之叹，所以觉得自己亏了，红颜寂寞之悲。又见她气量宽宏， 并无寄请杜整之意。什么意思啊？也就是他在外面找别的男人，这个老公也无所谓。于是这个媳妇遂知情纵欲，满宅里边停揽英雄啊。这个所谓的英雄就是指那些男人啊，不是真正的英雄啊。也就是只要是个男人，他就去勾引勾搭啊。上上下下竟有一半是他考试过的。这个考试不是我们现在的考试啊，我们现在考试说那个给那卷子考试，这个考验是试验，考和试是同义词组成的，就是两个同义字组在一起啊。就是
现在意思也有关联，
但是我们现在考试是一个完整的词，你一般不拆开来用呀，是吧？
但是感觉现在考试这个完整的词和当时考试两个字的意思是有关联的、
我们现在的词是合成词。比如说啊，学习，什么叫学习啊？学就是那现在我们来开始学了，习呢明天把昨天的再复习一下，就那叫习。
好像学而时习之。
哎，对呀、
就是
对，学和习是分开的，但是我们现在还分开说吗？不分了吧？哎，所以学习也不分了。还有师傅，分开来说吗？还有教授，不分了吧？有很多词，咱们现在是复合词啊，但是古代没有复合词，古代就是每一个字都是单独用的，但是呢，在口语上会把它们放在一起。所以这里说啊，多姑娘这个人，因为她认为自己长得好看，她嫁给了这么一个整天喝烂。
为什么有这么多字？意思是一样的。
这是组词的原则呀。为什么有了字以后还要有词？比如说，我们为什么不叫这个叫嘴，非要叫嘴巴？为什么这个不叫鼻，非要叫鼻子？为什么要加一个字？因为在口语中，你不多加几个字的话，有的时候没有办法弄清楚你说的是什么呀。
为什么会弄不清？
比如说我就说一个鼻，有可能指的是鼻子，也有可能是指的别的东西，念鼻的，有可能吗？但是后面加一个附加的词，加一个没有什么意义的词，就完全区分开来了呀，是吧？这是口语和书面语的区别。书面语不用的，谁写下来一个鼻，你看到了你不知道这是鼻啊，对吗？所以写了一个嘴，你还不知道这是嘴吗？但是口语不一样。在我们中国古代一直有文言文和白话文的区分啊，古代白话文和古代文言文的很大区别就是白话文没那么精炼，不精炼的原因是口语必须加入一些字。我之前看到过一篇科普文章啊，仔细的分析了一下这个汉语言就古白话文的发展历程啊，就是他也是因为提到一个什么字吧，叫好像是叫什么八，什么八，很多人以为这个八有什么特定的意义，但是把一些词放在一起你就知道了。嘴巴，我们平常说嘴巴，这个嘴巴的八有什么意义呢？当你知道了另外一个词，你就知道嘴巴的八没意义。这个叫尖巴，我们现在不这么说了吧？古人把这个叫尖巴，这个叫嘴巴，还有一个尾巴。哦，对了，就是尾巴，就是有人问尾巴的八是什么意思，有人就专门问这个问题，尾巴的八是什么意思？那么这个科普文章就告诉你，尾巴、嘴巴、尖巴，当这三个词放在一起，你就知道了。哦，原来身体的部位后面加个八作为虚词，就是为了口语啊，口语避免这个误解啊，避免这个传递出现差错。好，我们继续来说这个考试啊，考试就是试验过的。这里多姑娘这个人，把整个贾府上上下下那么多男的，包括主人，我们知道的就有贾琏，那你想贾珍会不上手吗？
不会，
不会，是不是啊？贾琏都上过手了，贾珍会不上手吗？那不会，主人就有贾琏这样的仆人呢。你像那个明烟跑到那个宁国府，跟那个叫什么万儿的那个字是这样写的，那个这样写的，还记得吗？那个万儿，
想起来了。
哎，明烟跑到那边跟那个万儿几岁了，他都不知道，都大概16岁吧。几岁他都不知道，就跟他胡乱搞一通。你说明烟会没有跟这个多姑娘鬼混过吗？我觉得也不可能，是吧？所以整个贾家上上下下有一半已经跟这个多姑娘已经。
那为什么要分析这个？
就是因为这个提到一半，我就随便举两个例子吧。你说贾家里面找一半人出来，就是呵呵都已经试过了啊。啊，如果问他们两个夫妻叫什么名字， 就是上一回提到过的贾琏所接近的多魂虫东姑娘就是了，也就是在好久好久以前提到的那个厨师多魂虫还有老婆多姑娘，就是晴雯的哥哥和嫂嫂。目今晴雯只有这一门亲戚，所以出来以后就在他家。这个时候多魂从外头去了，那多姑娘吃了饭去串门子，也就是晴雯家一个人都没有，就剩下晴雯一个人了。多魂从出去了，多姑娘串门去了，只剩下晴雯一个在外间的房里趴着。宝玉命那个婆子在院门撂哨，就是给我看着点啊，不要让别人来撞见了，你给我看着。她独自掀起草帘进来，你看同样是帘，他们家的帘是用上好的布料做的，而这个人家的帘是草编的嘛，就草帘嘛。他独自掀起草帘进来，一眼看到晴雯睡在芦席土炕上，那个席是用芦苇编的，好的席子不是竹子编的嘛，对吧？好，那是芦苇编的土炕，那个炕也很差了。幸而秦乳还是旧日铺的，就是还好有被子的，心中不知自己怎么才好，因上来含泪伸手轻轻拉他，悄悄地唤两声。当下晴雯因又着了风，又受了他哥嫂的歹话，就是坏话，他出来以后哥哥嫂嫂肯定也没有好好对他，如果好好对他的话，他那个多魂虫哥哥怎么出去了呢？又不是什么大事，要在家照顾照顾这个妹妹嘛。受了他的哥哥嫂嫂的坏话，病上加病，咳了一日才朦胧睡了。他本来就有病，出来了以后哥哥嫂嫂也不好好照顾他，又没有好的条件，所以病上加病，咳了一天刚刚朦胧睡了，忽然听到有人喊他，强展星眸，好，这个叫星眸，眼睛睁开来那个眸子像星星那样漂亮，强就是勉强啊，勉强睁开他的眼睛，一见是宝玉，又惊又喜又悲又痛，忙一把死攥住他的手，哽咽了半日，就是哭啊又哭不出来，哽咽了半天方才说出半句话来，我只当是不得见你了，我以为我这辈子就见不着你了。接着便受个不住，就是不停的咳嗽，宝玉也只有哽咽之分。晴雯说，阿弥陀佛，你来得好，却把那茶倒半碗我喝，渴了这半日叫半个人也叫不着，他在床上渴得要命啊，喊人喊不到，你去帮我倒半碗水来喝喝。从来都是晴雯倒水给贾宝玉喝的，可是今天晴雯动都动不了了，晴雯就叫贾宝玉，你帮我倒半碗水来喝喝吧。宝玉听说忙擦着眼泪问，茶在哪里？晴雯说，那炉台上就是。贾宝玉看时虽然有个黑纱吊子，那这是紫纱，也有黑纱的，就没有紫纱这么好了，是不是啊？好，有个黑纱吊子，就是茶吊啊，就是吊起来烧水的那东西啊。黑纱吊子却不像个茶壶，只得去桌上拿一个碗，也甚大甚粗，很大的碗。什么叫粗呢？你像这个瓷器啊，已经是比较细腻的了，如果说是有的比较差的碗，那个瓷很差的，手摸上去不光滑，那个叫粗的啊。他们家也不会有什么好碗嘛，很大很粗，不像个茶碗，未到手内先闻的油膻之气，这个碗还没拿到手呢，一股油腥油腻的味道，哎呀，这个东西真脏，是不是啊？晴雯什么时候喝过这么脏的茶具？宝玉只得拿了出来，先拿些水洗了两次，复又用水扇过，就是先洗一洗再冲一冲，方提起砂壶蒸了半碗，看时绛红的，也不太成茶，就是有点红颜色，也不太像茶。晴雯扶枕说，快给我喝一口吧，这就是茶了，哪里比得咱们的茶。这句话听得多心酸啊，这就是茶了，哪里能跟咱们怡红院的比啊，这就叫茶了。宝玉听说先自己尝一尝，并无清香，宝玉自己喝的茶那是多么的好啊，香味儿。但是这个他自己尝了一下，没有任何香味，且无茶味，既没有香味也没有茶味，只一味苦涩，略有茶意而已。苦味倒是有的，略微有点茶的意思啊。尝毕，就是尝完了方递给晴雯，只见晴雯如得了甘露一般，一气灌了下去。你看这么难喝的东西到了晴雯手里一口气就灌下去了，说明晴雯已经渴到极点了，是不是啊？宝玉心下暗道，往常那样好的茶他尚有不如意之处，今日这样看来可知古人说的饱饮烹宰饥宴糟糠，饱的时候你就喝那个非常好的东西，可是饿了呢你糠你都吃得下去， 又倒是饭饱弄粥，可见都不错了。也就是古人说的好，你生活好的时候，你会有精细的生活，精致的东西。可是你一旦穷下去，你就只能吃这个了。一面想，一面流泪问道：“你有什么说的？趁着没人告诉我。”晴雯呜咽道：“有什么可说的？不过挨一刻是一刻，挨一日是一日。我以横竖不过三五日的光景，就好回去了。”他的意思就是，我反正就活着几天，我就要死了。只是一见，我死也不甘心的。我虽生得比别人略好些，并没有私情蜜意的勾引你怎样，如何一口咬定了我是个狐狸精？我太不服，今日既已担了这个虚名，而且临死不是我说一句后悔的话，早知如此，我当日也另有个道理。不料痴心傻意，只说大家横竖是在一处，不想凭空里生出这一节话来，有冤无处诉。这句话究竟是什么意思呢？我们回到最前面啊，第六回，还记得第六回回目叫什么？
什么？
忘了。第六回，贾宝玉初试云雨情，这句话什么意思？你还记得吗？
记得。
贾宝玉在这本书里面，如果说有什么事情是不该做的，那就这一件，就是跟袭人两个人就做了夫妻之间的那种事情，是不是？所以读到这里，我要告诉你的是，我每次读到这里，我每次想到这里，我就要告诉你，《红楼梦》是一部讽刺小说。很多人说《红楼梦》是一部现实小说，它非常讲写实，里面写的东西都是实实在在的，我们能找到原型，或者说我们在世上能够发生的，它不是纯虚构。纯虚构的话，那个上天入地我们随便想，比如说西游记，是不是？但是红楼梦不像西游记，它是生活中能够找到这样的事情的。虽然这个事情是编出来的，但是它里面有很多真实的因素。所以很多人说红楼梦是一部现实小说，
但是也有虚假的，比如说锦幻仙姑的、
对对对。但是我要说的是，红楼梦是一部讽刺小说。我们联想到第六回贾宝玉初试云雨情，你告诉我，如果怡红娘必须赶走一个人，得赶走谁呀、
袭人。
对呀、最应该赶走的就应该是袭人嘛。从第六回《红楼梦》刚开篇第一件事情，就是贾宝玉和袭人之间发生了这样的不该做的事情。如果这个事情是给王夫人知道了，那么袭人那天开始就赶走了嘛，怎么可能留到今天？可是在整个《红楼梦》里最无辜的是谁呀？晴雯啊。晴雯她真的叫一清如水啊。所以我们现在再来看晴雯这句话，她说：“我又没有勾引你，怎么一口咬定我是个狐狸精？我太不服了，我不服啊。”然后说：“既然已经担了虚名。”什么叫虚名啊？所有人都说我是狐狸精，我是没有当狐狸精却被人骂做狐狸精的，我担了一个名声，可是这是个虚名。而且临死不是我说一句后悔的话，我早知如此，我当日也另有个道理。我早知道早晚有一天有人骂我狐狸精，我还不如那天就做了呢，是不是这个意思啊？袭人不就做过了吗？哪怕被赶走了，好歹我做了点什么，现在我什么都没做，我白白被冤枉就被赶走了，所以现在我有冤无处诉。说着又哭，宝玉拉着他的手，只觉得瘦如枯柴，你看瘦得跟柴火一样了，手腕上犹带着四个银镯，因气倒就哭着说：“却卸下这个来，等好了再带吧。”也就是这个银的东西啊，比较沉重嘛，你先把它拿下来，等好了再带上去。因与他卸下，塞在枕头下面，又说：“可惜这两个指甲好容易长了两寸长，这一病好了又损了好些。”晴雯是留着长指甲的，前面有没有跟你讲过啊？
有。
哎，可怜这两个指甲好容易长这么长，这一生病又损了一些。晴雯擦着眼泪，就伸手取了剪刀，将左手上两个葱管一般的指甲七根剪下，又伸手向内将贴身穿的一件旧红绫袄给脱下来，并指甲都给了宝玉。这两个你收着。你想想看啊，晴雯给贾宝玉的是什么东西？手指甲和最里面贴身的衣服，这个是平常不送人的吧？因为贾宝玉和那个奇观，也就是
蒋玉菡，
哎，蒋玉菡，蒋玉菡啊，也就是贾宝玉和蒋玉菡，也叫奇观的，换了个汗巾子。因为这个事情，贾宝玉不是挨了一顿打的吗？这是挨打的原因之一啊。这种事情是不能随便换的。而且还有一个事情，就是小红和那个贾云换手帕，是不是？ 这是不能随便换的嘛。但是你看这里，为什么晴雯要把自己的手指甲和贴身穿的那个肚兜给了贾宝玉？为什么要这样换？
为什么？
他就是前面说的话呀，我白白担了一个虚名啊，我枉担了虚名，我没有做狐狸精，我连这种事情都没有跟你做过，可是现在所有人都说我是狐狸精，我多冤啊，我有冤无处诉，所以我不如干脆做点事情出来。这种事情按理说晴雯是绝对不会做的，但是现在他后悔了，我既然早晚要被人骂做狐狸精，我就做了。他把这两个东西都给了贾宝玉，说这个你收了，以后就如同见我一般，快把你的袄儿脱下来我穿，也是还要贾宝玉身上的贴身的衣服啊，我将来在棺材里独自躺着，也就像还在怡红院里一样了。论理不该如此，只是担了虚名，我也无可如何了。好，按理说不该这样做，我不该把我的手指甲和贴身的衣服送给你，我也不该问你要贴身衣服，但是既然我担了虚名了，既然好歹也是人家都骂我是贼，我还不如偷一个东西呢，是不是这个道理啊？宝玉听说，忙宽衣换上，藏了指甲。晴雯又哭道：“回去他们见了要问，不必撒谎，就说是我的。”你看晴雯这个人的个性，他根本就不掩饰。如果有人问了，你就不要撒谎，这就是我的。我既然担了虚名，月性如此，也不过就这样了。反正你们都说我是狐狸精，反正你们都说我勾引贾宝玉，那我就勾引给你们看看。接下来呢，那个多姑娘要回来了。你想多姑娘是一个什么样的人物啊？前面她和贾琏那种事情我们也看到过了，这一回贾宝玉被多姑娘撞着了，贾宝玉比贾琏要长得好看多了吧，而且还年轻，是不是啊？所以多姑娘回来就直接勾引贾宝玉了，结果呢好戏在后头。猫哥今天抛出一个论点啊，《红楼梦》是一部讽刺小说，讽刺了什么呢？往小了说，讽刺了王夫人，她费尽心机在大观园建立了天罗地网，结果把清清白白的晴雯赶走了，却把从小就陪贾宝玉出仕云雨情的袭人当成了心腹。往大了说，讽刺了整个社会。你说整个社会究竟是君子坦荡荡，小人长戚戚呢？还是小人坦荡荡，君子长戚戚呢？答案是很显然的，一直到现在还是这样嘛。所以这个世界不管从哪朝哪代开始，也不管到哪年哪月结束，只要你会伪装，你就坦荡荡了，只要你有个性，你就只能成为被报复的对象。在我们身边，有个性这三个字等同于骂人的。比方说你要招聘一个职员，问我某某人怎么样，我要是一不小心说这个人挺有个性的，那基本上就等同于对你说这个人你别聘他啊。曹雪芹写《红楼梦》完完全全给我们展现了一个冷酷的真实的社会，而且是用讽刺的方式。说《红楼梦》是写实主义的也好，说它是讽刺小说也好，这都不矛盾。只不过以往的读者往往重视它的写实，却没有横跨整本书得出它的讽刺意味。只有你把这么厚的一本书每一回都啃烂了，都能随时对应随时联想，你才能理解曹雪芹他绵延千里的伏线是怎么埋的。晴雯这个人物，他的单纯和叛逆是集于一身的。贾宝玉身边的那些丫鬟究竟和贾宝玉做过什么，他不会不知道，但是他一心一意保持了自己的洁身自好，这叫单纯。但是他又是叛逆的，他到临死也不愿意枉担了虚名，对于他来说，勇敢地换一下指甲和内衣，这是对世俗的鄙视和报复，这是他能做出的最终极的叛逆。从某种意义上说，袭人有没有告密一点都不重要了，就算他没有告密，贾宝玉也不算冤枉了他。猫哥在节目中说，如果王夫人真的洞察一切的话，几年前就应该赶走他了嘛。所以留他到今天一点都不冤嘛。在这两个丫鬟身上，我们通过晴雯的率真清晰地看到了袭人的虚伪。虽然他优点很明显啊，心地非常善良，但是在《红楼梦》这部充满了因果报应的书中，袭人他得不到宝玉的心也在情理之中了。曹雪芹是冷酷的，不管前面的几十回写得多么温情脉脉，到了结尾部分，曹雪芹还是能够狠下心来，像晴雯这样一个心高气傲又娇气虚弱的女孩子， 曹雪芹就能够让他独自蜷缩在土炕炉席上一整天，没有一滴水喝，唯一喝到嘴的还是充满了油腥味难以下咽的所谓的茶。你认为晴雯的命运很惨吗？不是的，后面那些将比他更惨，比如林黛玉。林黛玉的悲惨肯定要超过晴雯，这个我们放到芙蓉女儿泪那一集再来分析。如果您觉得猫哥的读书分享有益有趣，欢迎您点击订阅，这样您将在第一时间收到猫哥的更新提醒。如果您有什么要对猫哥说的，不管是赞还是批评，不管是提建议还是唠唠嗑，欢迎您在节目下方留言。您也可以加猫哥的公众号，四个字猫哥在线。您还可以加入猫哥的听友群中，微信群呢用语音节目没有办法说清，还是 QQ 群方便，群号为84996689。不管加入 QQ 群还是微信群，还是在节目下留言，还是在公众号留言，您都可以围绕着书中的智慧和读书的乐趣畅所欲言。好，再见。